我们好几个礼拜都在看约伯书，那今早呢我要讲最后的一篇信息。刚才主席已经提到，我的讲题是万事都互相效力。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一段话呢是取自罗马书，那请大家打开到罗马书第八章。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第二十八节，找到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所以在这一句话里头呢，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里头我们看到这一句话，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。一位圣经的作者汤马斯·瓦森，他写了一本以今天讲题 的讲题同名的书。在他的书里头他解释这一段话，他说上帝的儿女的经历，无论是好还是不好，都是由上帝而来。我们虽然从一开始看不到神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的旨意，但是当我们走出黑暗的隧道，我们就能够看到神他的手在我们身上，他从来没有失控，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他也没有抛弃他的子民。他要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为我们的好而行的。他这样的解释，我看对这一段话来说呢，就 很明确了，让我们知道这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意思。但当我们看保罗的话，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呢，我们要注意有两个条件。若在我们的经历里头，在我们生活遭遇的每一件事情，要看到神的工作使到万事都互相效力，那我们要符合这两个条件。第一，就是我们要爱神；第二，就是我们要行他的旨意。让我再读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所以要叫万事，使得万事叫我们得益处，我们要爱主，我们要照着他的旨意而行。那今早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第四十二章，这章经文告诉我们这约伯这个故事的结束。我们看到这个约伯的故事啊，有一个很喜乐的结局。因为刚才我们读了在后面的几节经文，他告诉我们以前约伯所失掉的这些的动物，神给他得到双倍。那他有妻儿三女，在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他们在长兄的家吃喝的时候呢，忽然有狂风这发起，使到的屋顶倒塌，他们都死了。来到第四十二章的时候呢，我们又看到神赐给他有妻儿三女。那若你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说这样的巧合吗？是好像一个小说，这个数字呢是作者把它编出来的哈。他失去的牛和羊有这样多，现在最后他得到的有双倍。以前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最后他又得到七个儿子三个女儿。首先我们必须知道这一本书不是一个假设的故事，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故事。那为什么我们知道是真实的呢？一， 耶稣基督他本身有提到。第二，在雅各书里头呢，新约的雅各书，他也提到这个约伯他的忍耐。既然耶稣跟雅各都提到约伯这个人物，那我们要相信约伯的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那这个数字是这样，不是一个人把它编，人编的，然后写在里面，这个是神他自己所安排的。因为约伯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呢，神知道，神也知道他的结局是如何。因为神看到约伯这位人，他敬畏神，神给他受到考验，他经得起考验。虽然在中间我们看到他有软弱，他有生气的时候，甚至他向神发怒气，但神看这位人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，所以神赐福于他。那约伯是在什么时候走出那黑暗的隧道，得见光明呢？我相信他的经历是从第三十八章而开始。第三十八章，那我们打开约伯记第三十八章，我们要看第一节。第三十八章第一节说，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，然后第二节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。所以第一节告诉我们，在这里神回答约伯。那我们要问的是的问题是，约伯在什么时候向神发问？其实呢，他老早在第十三章二十二节他就问神了。他问神说，为什么他经历了这些的苦难？他也问神，为什么他的朋友们呢不理解他所遭遇的。第三十三章二十二节他发问，神没有回应，直到第三十八章。那当我们看的时候呢，我们看是十三章到三十八章之间呢，是有二十多章的差别，大概二十六章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二十六章我坐下来一读呢，可能说一个小时我就把它读完，但在这个故事里头呢，它不是一天的事情。因为我们看到他的朋友呢，按着次序第一个来向他说话，然后这个约伯回应，那第二个朋友向他说话，然后他回应第三个朋友，那这是好几天的事情啊！不但是一轮的向约伯说话，这本书告诉我们他的朋友三次向他说话啊，所以每一个人三次向约伯来说话，所以这个是一段的时间，多长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个人相信呢，这是有好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时间。那约伯在十三章问神，神啊为什么，然后神没有回答，直到几个星期几个月后，来到三十八章，神向他说话了。那这也是我们的经历，对吗？很多时候在受患难的时候，我们向神祷告，那祷告了一段时间，似乎神没有回应，不但没有回应啊，我们的情况还是一样。那有一些不但是处在同样的情况，他们的情况更糟。那我们在想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那约伯是一个人，与我们有同样的性情，所以我相信他也在心里想，神你在哪里？若你记得在上周与大家分享的信息，我告诉大家，约伯虽然失去了 他生命中拥有的一切，就是他的儿女、他的产业，甚至他的健康。但在他的生命里头呢，有一样东西是保留着的，就是他的信。他有信心，他信靠神，他对神的信靠没有改变，但他仍然有软弱。所以他问神，神为什么？那神没有回应。来到第38章的时候呢，神向他说话。好，当我们读第38章到第41章时呢，我们会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当神向他说话的时候呢，神没有解释，神没有告诉他啊，以前发生的事情啊，都是为你好啊，以前发生的事情，我知道。神没有解释，神不用为他自己所做的来做解释，这我们必须知道啊。很多时候我们问神，神啊，为什么是这样？那我们是希望神给我们一个答案。其实在约伯的经历呢，他却没有得到神的解释，神也没有为自己所做的做辩护，说啊，我做这样是为了你的好，我做这样是有我的原因。没有。当我们在读这几章，就是38到41章，我们又会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神责备约伯。那你想一想，几个星期约伯在问神为什么是这样，神没有回答他。那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后，神回答呢，不但没有安慰他，没有说约伯我很体谅你的苦难，神却责备他。为什么神要责备他呢？因为要约伯能够看到上帝的作为，他要有一个正确的心理。在一篇信息里头，我与大家分享，约伯曾经呢向他的朋友发怒，在怒气里头呢，他向神投诉啊，说他的朋友啊，他们没有查明事项，就怪他有罪，因为他犯罪，所以结果呢，他遭受了这些的苦难，所以他对他的朋友很生气。那我们还记得，神也向，对不起，约伯也向神发怒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人就是这样，当我们经历一件事情使我们很失望啊，我们很失望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开始怪人，因为一切都是人的错啊。那把所有的人都提名了，都是这些人的错呢，很多时候我们也开始说是神的错。我们的软弱就是这样。所以我说，有时候基督徒会放弃他们的信仰，就是这样，得不到就生气，就放弃他们的信仰。所以约伯很生气，他生气人，他生气神。那这个怒气的问题解决了没有？那你可以想，第13章22节，他问神，神没有向他说话，神保持静默，这样长久的时间，几个星期、几个月，长久的时间。那你想，约伯的怒气消了吗？可能因着时间而冲淡了，可能啊，但他这个怒气的问题没有解决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得罪神，那过后时间冲淡了，我们就把事情忘了，但神没有忘。 记得吗？神说我们所犯的每一个罪，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有一天神要向我们审问。除非我们所犯的罪，我们所说的话已经得到宝血的洁净，不然的话神他记得。所以他看到约伯的问题，约伯的问题就是他的心理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，神要向他说话。当神说话的时候，向约伯呢却是一个责备。那我个人认为是这样，很多时候呢神也这样的对待我们，就是他用他的话语来责备我们，他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理的问题。我们不能够用一个不适当的情绪来到神的面前，然后说神啊，你该听我的祷告。当然神要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我们又如何对待神呢？我认为这非常重要。所以神其实是在帮助约伯，让他能够看到自己心里的问题，所以他责备他。那神怎样对他说话呢？神，那约伯又从神的口里听到哪一些话，使到他的心有了改变呢？那今早呢，我们要看三方面。首先我们看到他听到神对他说，神是大能者，神是大能的主宰，第一件事情。第二，他听到神说神是公义的神，这个是第二点。然后第三，他听到神对他说神有主权。所以这三方面，我们首先来看神向约伯述说了自己的伟大，然后要约伯知道他是那么的无知而渺小。第三十八章第二节，神对约伯说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呢？因为约伯一直在问，约伯一直在想，他想到的是，神啊，你很不公平，为什么你这样的对待我？所以他问了一些很无知的问题。那神就对他说，我是大能的主宰，他要使约伯看到他自己的无知和渺小。那神是以几个问题问约伯，使到他能够看到神是大能的，我们只不过是人。所以我们看第一个问题，神问约伯有关创造的事情。他问约伯，在创造的时候你在哪里？我们看第四节，三十八章第四节，三十八章第四节，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？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。第一个问题，在创造的时候你在哪里？很明显那时约伯没有存在，他还没有不存在，所以你在哪里？然后神又对他说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。这里神向约伯的挑战是，约伯，若你聪明的话，告诉我这天地是如何被造的，那请告诉我。当然这样的一个问题约伯没有答案。所以很多时候神也要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渺小，所以他指着他所造的，他说，看，当你看到我所造的，你就看到我的大能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呢，他讲出了同样的一个道理， 他说上帝的神性啊，接着他所造的，我们是明明可知道的。我们看到生命，我们看到宇宙的奇妙，生命的奇妙，我们看到神的大能。所以神问约伯，你在哪里？所以当约伯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他没有答案，他就要谦卑说，实在的，神你是大能的。他向神提出，对不起，神向他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，约伯，你能够使这个太阳升起然后普照这个大地吗？约伯又没有答案了。我们来看第十二节，这里神说，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，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。那简单的就是，你能够使太阳升起吗？它不能够。我们知道这个太阳下山和升起的这个原理，我们知道，但在它背后的大能我们看不到。但你和我必须相信，这是上帝大能的作为。那神按时使这个太阳升起，这个是很奇妙的，对吗？那今天早上我们起身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啊，天亮了。我们有没有一直在睡，睡到几个钟头后起来还是暗？好，我再决定再睡一个小时，还是暗。看时钟，7点8点了，还是很暗。那你会问，那太阳在哪里？当然有神话的故事说被人偷去了，被动物吃掉了。没有，神所造的必定实行，这是神的大能。所以他问约伯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约伯又没有答案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，这个第三个问题呢，神问约伯，你看天上的星宿，你能够点算天上的星宿吗？你能够为他们每一颗的星宿这个提名吗？就是给他们一个名字，可能吗？不可能。我们都知道，今天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只是那些很有限的。那几天前在新闻里头呢，我从新闻才知道，我们在乌兰的某个community center 啊，它有一个瞭望台，然后有一个望远镜，超大的。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新闻？啊，你们不知道，应该去找一找，尤其是那些有小孩子的哈，因为那个望远镜呢，你能够看到这个地球外的其他9个星，你知道吗？很奇妙，哦，是我第一次知道啊。那有那个望远镜能够看到那九个星，那比较靠近我们的星，那超过的呢？其实我们看不到，有多少颗我们也不知道。但神已经点算了这些星，神还能够为这些星取名字。我们来看第31到33节，三十一节说，你能记住毛星的结吗？能解开参星的带吗？32节，你能按时领出12关吗？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吗？你知道天的定力吗？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？好，这里呢，他提到的有几颗星，他说你能记住毛星， 然后能解开贪心、啊、然后呢还有北斗星，还有随他的其他的心、啊、当然时间呢不允许我们去看我们所认识的心，我们就照今天这段经文呢所记载的来看一看。国英的弟兄请打开、啊、那首先我要你们看的就是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在葡萄牙，葡萄牙的一个山脚叫埃森皮谢尔角，从这个地方呢在晚上你就可以看到第二个、哦、看到很多星、啊、当然我们看到这些星的时候、我们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星，对不对、因为我们除非我们去参考去阅读、然后我们才知道这个同一个山脚有没有看到下面黑黑的、是晚上，因为白天当然你看不到这些星。那、有人就帮我们指出了下一个，好，这样把名字写下来呢我们就知道了哈。okay, 我们现在大概知道这个毛星它的位置很靠近木星、啊、那木星呢是一个很大的这个、星，是靠近我们地球的，所以是在我们地球呢我们用望远镜能够看得到的、啊、那在你的这个左手边呢就有参星。好，给你们这样看一看大概了解，当然你要更了解这些、星的位置呢你可以去看、这个电脑去查询、啊、我要让大家知道的就是神很早很早就为这些星提名了，毛星、参星、北斗星，还有他说在随便的这些许多的众星，你可以看到还有很多亮的地方，有没有看到在、啊、当然每一颗神都点算了，神也知道他的名字。那约伯当他写他的书的时候呢，他能够为这些星提名，当然这是神说的，记得第31节到33节是神的话，神说的，老早这些星宿就存在，神为他提名。所以他问约伯你可以点算吗，约伯说我不能够，那时候他顶多可以看到在天空上的晚上有这个星发亮，但是他不知道上面有多少颗。那甚至今天我们肉眼看得到，其实你不能够去点算，你怎样去点算？我知道这里有几位弟兄姐妹曾经到非洲去，那 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说哇，在非洲的晚上的时候看到很多颗星啊，正确，很多颗星，但你可以点算吗？算不到。你可以提名吗？提不到。所以神问约伯这些你做得到吗？约伯这时候谦卑，他知道、啊、实在我是那么的渺小，神你是大能的，你是大能的主宰、啊、所以当我们读38章和39章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看到神向他发出了50个问题，50，今早我只是提了3个，50个问题他没有的解答。我们来到信息的第二个大纲，第二个大纲呢就是神向约伯说他是公义的，神是公义的。我们看40章第8节，神说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，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？所以在这里神告诉约伯，你可以定我有罪吗？你可以说我所做的是不公义的吗？然后我们看第十一十二节， 要拔出你满意的怒气，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，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，把罪人践踏在本处。所以神用很严厉的话来对约伯说，他要约伯看到自己是那么的渺小。他以前说到有关神的事情是那样的不正确。那弟兄姐妹，这里神要我们也知道，神所行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是公平的。所以我们不好看到，哎，神为什么这样的待那一个人，为什么他这样的待我。我常说，当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考验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感到更欣慰。为什么这样想呢？就是说神注意到你，神关心你，神要特别的赐福给你，所以他让你在生命里头呢面对一些很特别的考验，就像约伯，那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大能，他的公义。我们来到第三点，就是神要约伯明白他有主权。我们看四十一章第十一节，四十一章十一节，这里神说，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？天下万物都是我的，一切的东西是属于神的。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这位作者瓦森的他解释万事互相效力，他说我们的经历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一切的事情都是出于神。当然当我们得到好的时候呢，我们很高兴，有谁得到好的不高兴呢？有谁问神说，神你为什么给我这样多的好处，有没有的？但是不好的东西临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问神啊，为什么你给我这样的考验啊？那我们就是人啊，对不对？有多少位这里说，神我感谢你，我今天的这个考验啊是这样的特别，神你关注我啊，你还记得我，这样万人中你记得我，把这个考验赐给我，让我能够看到你大能的手。很少很少人能够这样做，但我要告诉你，我们必须这样做。因为当我们有正确的态度，对神所赐给我们的考验有正确的态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开始看到神他大能的作为，这非常的奇妙。我们很多时候以为神你欠我的很多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想，神你欠我的很多？若你有这样的心理的话，我们要认我们的罪，因为神没有欠我们，我们欠神太多了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之后呢，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权利，但神还是爱我们，神还是选择来赐福于我们。当约伯真的认识到神的作为之后呢，他认罪，他顺服于神。我们看第四十二章一到三节，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不但万事能做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，谁用无知的原理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的，是我不能知道的。最后的那一句话，这些事是我不知道的，你知道非常重要。那弟兄姐妹，除非我们认识这一点，就是很多事情我不知道，我们才能够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， 我们人的问题就是我知道很多，所以我不需要神。我们的态度要改变，我知道的太少了。神，你的有关你的事情太奇妙了，我不能够完全的去理解，所以我顺服神。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呢，我就看到神大能的作为。所以你看这个约伯他的回应，四节到六节，四十二章四节到六节，求你听我，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第五节是我们很喜爱的一节经文，对吗？很多人都能够背。约伯说，我从前分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到你。我们中文的翻译得非常好，因为这里中文说我亲眼看到你，英文的翻译是 I know， 我知道。知道又如何的知道呢？它的意思就在我们的中文翻译，就是亲眼看见。当你说我知道的时候，你是怎样知道？ 你是听人家讲的。约伯不是这样，约伯说我亲眼看到，不同了，亲眼看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样大的考验好不好？其实是很好的，因为当约伯走出这黑暗的隧道的时候呢，他可以说我亲眼见到神。当然他这里所说的亲眼见到神，不是他看到神的样子，神是灵，我们看不到。这里的意思是他经历神是大能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完全有主权的。愿神帮助我们。所以读这本约伯记的好处就在这里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考验，但我们仍然要相信神。求主帮助我们。亲爱的父上帝，愿约伯记的记载能够成为我们的鼓励，让我们在受极大考验的时候能够谦卑在你面前，让你在我们生命里头做那陶造的工作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